春秋第一霸齐桓公，在内忧外患中登临君位，不计一箭之仇，任用管仲为相，采用非常之手段，推行非常之改革，箭使齐国强盛，纠合诸侯，尊王攘夷，北击山戎，南伐楚蛮，最终成为了中原第一霸主，与天子平起平坐，号与天齐。桓公一代首创霸术之秘诀，横行霸道于人间，终成霸王之伟业。他挥霍无穷，荒淫无度，一生只信奉享乐主义，论才干、性格、品行、德操均没有什么明显的过人之处，甚至也很少过问朝政国事，但他却脱颖而出，率先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第一霸主。一个一无是处的人，究竟如何才能获得巨大成功呢？从今天起，咱们就重返春秋，揭示霸术的秘密。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，一匡天下齐桓公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聊炮。第一章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。东周的第一位天子是周平王，周平王手下有两位大臣，一个是态度强硬的郑公务生，一个是性格柔弱的国公季父，他们是大周朝的最高执政官，辅佐天子周平王管理天下的各路诸侯。那郑公务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。郑庄公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叫做务生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务就是逆的意思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倒着生下来的，两个脚先出来，脑袋最后出来，把他妈折腾得够呛，所以就取名叫做务生。倒着出来的，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大逆不道。虽然他妈不喜欢他，讨厌他，但因为他父亲是东周开国第一大功臣，爷爷又是殉难烈士，所以郑庄公承袭了他祖上的一切荣耀，成为春秋初期最为显赫的新贵。他的地位之高，仅次于天子周平王，属于朝廷里的二把手，相当于后世的国务院总理。周平王已经老了，而郑庄公正年轻，就像猴群里雄壮的公猴一样，馋涎地望着年迈的老猴王。周平王感觉到了危机，不想再让他一个人独揽朝纲，就暗暗分权给三把手国公。这国公与郑公实在是有趣儿。当年烽火戏诸侯的时候，郑公的祖先赶来护驾救天子，而国公的祖先则是出馊主意叫周幽王在烽火台上点火的那个人，坑了天子。到了这一代，他们竟然还是同朝为官。不过国公的实力完全不能和郑公比，所以他害怕了。大王，这样不好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对我对您都不好啊。但消息走漏得飞快，还是让郑务生知道了。就在当天，郑务生驾着车来在了宫中，怒气冲冲地拜见天子。大王，臣在来的路上就听人说了，大王要分我的权。分什么呀分？干脆我全权交出，告老还乡，免得多疑。周平王慌忙应道，没有没有，爱卿多疑了，你现在还不能走，你若走了，那谁来替寡人处理这么多的天下政务呢？郑务生冷冷道，朝廷是大王的朝廷， 大王愿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，臣如何敢干涉？依臣之见，臣的才能不及国公万分之一，大王不如就用他吧。周平王见他说到了国公之事，心惭面赤，不好吱声。郑武生又喋喋不休地说道，我父子辅佐了大王四十几年，敢向天发誓，从没有过半点私心，到头来竟无端受到猜疑，这还有什么意思？周平王又赶紧说，真的没有那回事儿。你我君臣这些年一直如鱼得水，今天你却疑心寡人，你叫寡人何以自明啊？爱卿如还不信，寡人敢把儿子抵押给你当作人质，这样你该相信了吧。郑务生说，不好，外人会以为臣在要挟大王，臣当万死。怎么办呢？群臣们就七嘴八舌地商议，如果大王不把儿子押给郑公当人质，就不能事宜，如果给了又显得郑公太霸道，不如你们两家互相交换儿子当人质，这才是两全其美呀。周平王和郑武生都说好。就这样，周王太子胡被当作人质送到了郑，郑公太子呼也被当作人质送到了周，从此君臣尽释前嫌，又继续如鱼得水。郑武生没有对不起朝廷，朝廷也再没有要分他的权，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周平王去世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周郑交质事件，被史官载入了史册。史官认为他们君臣之间实际上是互不信任的，正因为不信任才会交换人质。作为臣子的郑庄公欺凌天子，大逆不道，从此也就乱了朝纲，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头。而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居然去和下属臣子交换人质，那么从这一刻起，君臣之分就没了，天子哪里还有天威可言呢？所以在孔子看来，春秋的乱世就是从郑庄公开始乱起的。从这之后，郑庄公在大周的朝廷里把持天子，号令诸侯，说一不二，好不威风，群臣莫敢与之相争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